好，我们上课。刚才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回应，希望我讲一些。我希望我有时间讲，不过我们现在先要把进度赶上去啊。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第13章。17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事实上我自己所知道，不管是基督教内外，不管是宗教内外的任何团体，不可能没有某种形式的领导者。如果每个人的意见都同样的重要的话，这个团体会一盘散沙，需要有人领导引导。那么也希望没有冒犯任何人。我觉得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尤其在海外的，包括在这边的，欧洲恐怕更严重一点，就是有一个恶性的循环。牧人从古到今，古今中外大概都差不多，我们华人更强烈而已，就是牧人牧师比较不被看重。那么我自己不敢讲别的牧师，我这个牧师呢，我必须承认是资质比较拙劣的，比较差的。那么可能最优秀的人总是念医学院法学院，最不优秀的恐怕是念神学院的居多。就是我自己不是在讲客气话，可能我们的头脑聪明度比一般的会友都差，知识也差，然后在延伸至啊这些神学院的课越来越普及的时候，牧师能够罩得住会有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你懂希伯来文他也懂，你会原文解经他也会原文解经，你修的课他修的还更多，因为他比你还会读书。那么更不要说管理的能力了，我们当中做 CEO 的很多哈。那么不过我还是说，在教会里面我觉得需要有领导，而这个引导呢，我看圣经里面讲这个最高的权力还是给那个讲道的。你说啊，那也好，牧师少讲一点，我们多讲一点，我们就有权柄了，这我也不能够太否认啊。牧师不是不能太否认，我不否认很多平信徒讲道讲的比牧者还好。我像我们台湾过去几十年讲的最好的、最 popular 的范大林，他是平信徒，那么我们远远不如他。但是我在圣经里还是看有一群人，神呼召他们是做教会的带领者，可能比较不聪明不能干，但是神给他这个托付。如果我们能够，牧者能够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托付，我再一次说，不一定做得好，讲道不一定讲得好，人品不一定比别人优秀，但是这是上帝给的一个托付，我觉得我们能够听顺服是好的。整个祭司制度的看来的失败，我觉得就是一个提醒，人跟神之间需要有一个祭司来做和好的工作。第一个大祭司亚伦就是第一个做金牛犊的，他的儿子就任的第一天两个死在神的面前。大祭司除了在民数记里面那个菲尼哈以外， 我看没有一个好东西，几乎没有一个好。耶稣的死也是祭司通力合作造成的，可是这个制度神从来没有废掉，连耶稣也从小就遵循这个制度。对于有人在教会里引导，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尊重。各位，其实道理很简单，在我们华人里面这更明显。华人里面全世界都是这样，华人更是这样，谁是老大？出钱的人。所以牧师是我们聘来的嘛，叫你来叫你走都可以。我想制度是这样，我们也接受，但是我还是希望牧师自己心里要有一个看见，神是让我在这里做引导的，我引导的不一定好，我讲的不一定好，但神是让我做引导的。别人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你自己要有这样的认定。那么弟兄姐妹，如果能够做一个常常为牧者祷告而且学习顺服的，这是很好的。我们不能够顺服，其实这个现象也很多。我也读一段经文，我不去解释了，因为经文本身够清楚了。在以西结书第34章，以西结书34章，从第一节看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问，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这个牧人跟我们中国管仲讲的牧人一样，不是指牧师，是指以色列的官长。但是应用在我们今天讲的宗教领袖是可以的。那么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我们这些经文都把它看得很正面，这里我觉得是一段很棒的教牧书信，这里是一段很棒的牧人当做的事。我们要把羊群瘦弱的养壮，我们用的材料总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瘦弱的把他们养壮，没有上帝的话怎么养壮？上帝的话也是激烈的香膏，有病的没有，你们没有医治，只有用神的话能够医治人的病，只有用神的话带着圣灵的 大爱才能够缠裹受伤的。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主日学老师常常喜欢讲寻找迷羊，包括那一只迷羊牧人怎么去找。不过耶稣在讲那个比喻的时候并没有讲那个牧人怎么去找那只迷羊，有的是在这个地方。被逐的你们要领回，失丧的你们要寻找，这都是牧师很辛苦的工作。那么用强暴严严的辖制，这是指当时的政治领袖啊。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状况倒还不多，我们也很遗憾，好像华人教会常常就是要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就是暴君式的那个独裁的领袖，通常在异端里有，要不然就是小媳妇一样。希望我们也能够避免这两个错误。第五节，因为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羊在诸山间，在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这一点，如果我们有这个负担，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各位，你看到包括在达拉斯这么宗教兴盛的地方，看到街上大多数的还是分散的羊群，我们需要有人去把他们找回来。第七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因无牧人，当然你可以把这句话说，我的羊因为没有神的话就分散了，我的羊因为没有圣灵就分散了。可是他的确是讲因为没有牧人。华人教会这几十年，很多教会长期的没有牧师，这不是一个好现象。那么这会成为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第十节，耶和华会与牧人为敌，追讨我的羊。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跟耶和华为敌，不要被耶和华追讨。那么我们很感谢主，十一节说他会亲自来寻找他的羊，我想那很清楚是指着主耶稣，指着圣灵。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和圣灵的工作是继续在牧者的身上。十三节，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我们有这个责任，要让所有的人，不是信耶稣而已，甚至不是做主的门徒而已，而是受洗归入羊群羊圈，归入神的家。那么让他们被牧养，主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那么下面继续讲，那么他也继续重复前面讲的那句话，十六节，失上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下面我就不知道这话是不是能应用在你们身上了，希望都不要应用。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我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肥的壮的了哈。那么感谢主，还是说要秉公牧养他们。那么在三十四章里面，耶和华一方面责备了牧人，一方面说应许了他自己要牧养，一方面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了最大的空间篇幅在责备肥壮的羊。十八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如果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心目中马上说，哦，那只肥羊，那一些肥羊就是谁谁谁，那就不是我的意思。如果你的心看到这幅画，你想到说，你祷告说，主啊，千万不要是我，那就好了。主花了很多的篇幅说他会在肥羊瘦羊中做判断。二十一节，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他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那么求主怜悯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也一定要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有那种被迫害妄想症，不要有那种仇美仇富仇好情节。什么叫做被迫害妄想症呢？就是常常就觉得我在教会被看不起，我在教会因为我比较穷，我家比较不好，我的儿女比较没有成就，我的阶层比较低，所以大家都看不起我。我们不管是自卑自傲，都是自我太强了，要舍己，要 deny yourself， 常常让主的爱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各位，我没有那么了不起，以至于天天要有人逼迫我，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没有那么了不起，没有那么需要被人注意。我还是说，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姐妹，希望你在讲坛上听到，查经班上听到，主日学里听到，都听不到也看不到这些好书，多从圣经里面领受。寇士远监督写过一篇文章，被怜悯和被恩待的，他是针对杜斯托耶夫斯基的那篇名著，被伤害和被羞辱的。这个被伤害和被羞辱这种词啊，非常有力，也非常容易在个人和团体中产生共鸣。被伤害通常指 physical 方面的被伤害，被羞辱通常指 spiritual 方面的。我觉得很多人，很多团体，甚至很多民族，都有一种大家都在打击我的心。我不管有没有，我希望教会不要有这种想法。魔鬼是要打击我们，不过恐怕更重要的，要像寇监督一样，我希望你的人生也是这样，不要一数算出什么人伤害过我，我们就能够讲出一大堆，然后我们记得一大堆，我爸爸怎么伤害我，我妈妈怎么伤害我，我丈夫怎么伤害我，我们记得很清楚。不管是不是真的，我劝你不要记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说明明有。因为爱不计算人的恶，原文没有人的两个字，爱不计算恶，计算那个字很丰富，原文的意思不只是计算，包括思想、回忆，甚至有种那种舔伤口的那种味道在那里想。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想到自己从小被虐待，越想越有一种痛快的感觉，那个流眼泪受委屈，越想越觉得我好可怜啊，然后再制造那种可怜的情绪。就算是真的，当我们领受到上帝爱的时候，神的爱能够治百病，不要把这些放在心里。各位夫妻也是这样，我对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做法，包括 counseling 的做法，我都觉得很不合圣经。有些 counseling 的做法，有些教会流行的是常常要回想追溯，包括祖宗十八代受了什么伤害。各位，我们要忘记这些，你去想那些干嘛？多想上帝是多么的爱你，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蒙恩的、感恩的。求主帮助啊，多多的，包括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我们思想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慈爱，以至于我们是一个会感恩的人，会赞美、会感谢的人。不要去想那些悲惨的事情，那于事无补。 尤其你信了耶稣，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过犯，让你有个新生命，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停止去思想你受的委屈，多去思想上帝给你不配的恩典，包括夫妻之间，求主帮助，多去数算你有这样的老婆老公何等的不配啊，你实在配不上他，是主的恩典。当然我们也不是在说谎啊，我们也不是在粉饰太平，现实的社会、家庭、教会都有很多困难。你要说问题的话，各打50板，牧师也很多错误，会众也很多错误，长子也很多错误，很多错误。我们希望从现实出发，我们不讲那个虚无的大道理，我们不讲那很美好不能实现的事，我们从现实出发。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牧师不牧师，长子不长子，我们怎么办？我也再一次建议，任何人愿意从自己开始做起，他是有福的。我先不求对方有什么改变，我先求主让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请注意，我说这话并不是说懦弱让步，我们求主让我们自己开始走在正路当中，包括可能应该更勇敢的、更正直的。总之你要有盼望。每个人，如果你看到教会的问题很多，其实教会的问题多，恐怕很多弟兄姐妹更说家里的问题更多。家里的问题最多的，我觉得常常是夫妻的问题。那有的时候问题已经大到一个地步，已经不是问题了，就是天天都在习惯这种事情了，都麻痹了。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最少开始祷告，为这些事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主引导我们走义路，怎么走得更好吧。我不知道这两个字恰不恰当，不过刚才希伯来书是这样讲的，你们要顺服，也就是即使牧者不好，我们还是应该有某种程度的顺服。我们没有绝对的顺服，因为基督教非常相信人有罪，我们不能绝对顺服任何人和任何制度，但是相对的需要有一些。这我也不要讲得太细，我现在就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应用在现实的教会里面也很恰当，就是民数记。我们今天晚上也会讲民数记。民数记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书，记载着以色列人在旷野蒙了那么多恩典，到最后还是垮掉了，以至于民数记的写法真是叫你觉得不如不要出埃及。花了那么多功夫出了埃及，花了那么多功夫过了红海，花了那么多功夫在旷野走了那么久的路，通通都是冤枉的，不如就倒闭在埃及。就是民数记上帝花了那么多力量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走过旷野，跟他们在西乃山底下立约，可是新约也讲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多半多到什么多呢？60万个成年男子，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得以进入迦南地。多半60万里面的两个之外，通通是神不喜悦的，通通是没有信心的。民数记多半就在记载这些人在旷野的被盗被虐。不过今天晚上我会讲 即使是这样，民数记跟整个圣经一样，告诉我们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在这群百姓当中还是有奇妙的作为，如同上帝在我们当中有奇妙的作为。教会有那么多叫人伤痛绝望灰心想离开的事，可是神在教会里面有奇妙的作为，而且只有在教会里，人间所有的组织都会过去，教会不会过去。说耶稣伟大，说圣经伟大，这不稀奇，耶稣本来就伟大，圣经本来就是神的话。说教会，我们这些插进的牧师、插进的弟兄姐妹、插进的会友，我们这些这么糟糕的人，惹上帝愤怒的，惹摩西想死的，哎，居然这群人是上帝喜悦的。今天晚上会讲的就是居然感动了巴兰，说出了几次祝福的话，太奇妙了。不过那是晚上讲的，现在要讲的是比较悲哀的。为什么民数记里面产生这么多问题？对，你说这群百姓很顽梗很悖逆，这是真的，这群百姓怎么样不听神的话，这是真的。但是在民数记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可怕，就是像我昨天讲的，人的堕落败坏很多时候不需要一个坏的事情，民数记百姓的堕落可能是一件好事造成的。这件好事是怎么样呢？你们都知道民数记讲到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地了，那么准备进迦南地呢，数点民数要出发了以后，你就发现他们人喜欢抱怨，在民数记十一章他们就抱怨，然后那个抱怨呢，我们说可恶其实很合理，就是他们觉得没有肉吃，嘴里要淡出鸟来了。各位，你天天都没有肉吃，天天都吃稀饭，每顿都吃，你能吃几顿呢？所以他们抱怨是很合理的。然后他们就向摩西要吃的，摩西就受不了，摩西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这些百姓了。各位，不要让你的牧师做这样的祷告。民数记十一章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的祖宗的地。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圣经里有两个最优秀的神的仆人，一个是摩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还有来者就是耶稣了。主会从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摩西是最优秀的，再没有人像他那样跟耶和华面对面说话，最优秀的。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就是以利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叫天上降火就降火，降雨就降雨，叫死人复活，行神迹，只手对抗巴力的先知，很了不起。 这两个不知道算不算最有能力的神的仆人，都有过一个共同经验，就是求死。主啊，我活不下去了。为什么求死？各位，对不起，都是因为太难牧养了，我不想牧下去了。如果你施恩给我，摩西是说现在就把我杀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让你们的牧师做过这样的祷告。以利亚说的是差不多的话，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他们还要杀我。所有的先知剩下我一个人。保罗特别用这个做例子，在讲，在形容上帝有没有失败。不是魔鬼在控告以色列人，不是圣灵在控告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先知在上帝面前控告上帝的选民，而且是真的。很悲观，很绝望。当然我们感谢主，神的路不会无路可走，神的路最美好。以利亚，神解决了那个问题，很宝贵。不管是在旧约里的描述，或者新约罗马书里面讲的，是保罗用那段话来告诉我们。我自己很多时候得安慰，我且说神撇弃了他的百姓吗？当神的仆人在告神的儿女的时候，神有没有撇弃他的仆人？他的儿女是不是要被撇弃了？我们感谢主，没有。属神的，神永远不会撇弃。那个我们今天不讲，今天我们讲摩西很痛苦，我照顾不了这60万人，我受不了。那神就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民数记11章17节，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好，其实这件事情神以前借着叶特罗做过，也做过不止一次，就是大家要分担一起来做。但是一起来做，重点不是分担责任，重点在分担责任之前要分受圣灵，要把摩西的灵或者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给这70个长老。他们有主的灵，他们才能来管理。我们要有主的灵，我们才能做恰当的管理自己和教会。那圣经上也很有意思，圣灵降临的时候一定都有个现象，在民数记也讲，圣灵降临的时候也是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因为耶和华说话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的话就是神的圣子，就是神的道，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就是圣灵。灵和话就位格来讲，一个是第二位，一个是第三位，是不同的。就本体来讲，他们都是神，是相同的。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用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跟会众讲的话，应该是6章69节吧，差不多是那。旧约圣经也是这样讲，耶和华讲话，耶和华的灵临到。今天也是一样，我希望灵恩派福音派在这里要有更一致的看法，有神的话就有神的灵，有神的灵一定要有神的话。好，神的灵降下来了，神也跟这70个长老说话了，这70个长老也说出话来了。从这件事情以后， 摩西的责任就轻省了很多，有七十个人，事实上可能不止七十个人，就分享了圣灵的大能，工作就像现在教会一样，大家一起来做，不是只有一个人来做，这是好事。但是人是罪人，任何的好事临到我们都难免有一些副作用。民数记的问题恐怕很多也是因为圣灵降在不同的人身上，叫这些不同的人开始骄傲，你摩西能做的我们也能做。一开始就是伊利达米达的事件，在十一章的二十六节，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之人，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这里我们不大看得清楚，不过如果我们跟后面可拉党十六节十六章的可拉党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伊利达米达好像跟可拉党一样拒绝到摩西那里去。我们也能说预言，我们也有圣灵，干嘛要听你的？所以通常我们在这段话里面，这件事里面，我们的结论会说，约书亚很小气，摩西很大方。摩西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很大方没有错，约书亚可能也比较小气嫉妒也没有错，但是约书亚的警惕是对的。当这些人以前还算听摩西的，现在我也有神的灵了，现在我也懂原文了，现在我也上华神的课了，现在我也学了释经学讲道学了，所以我也可以了，没有错。但是不要有一个骄傲的态度，不要有一个我也可以做领导的态度。当我们懂得越多，这是一件好事，懂得越多而越神气，不听领导的时候，那就危险。伊利达米达可能是开始，然后你看到的十二章，米利暗和亚伦就毁谤摩西，毁谤的内容是什么？第二节，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信徒皆祭司，就摩西刚刚的经验，就是圣灵降在那七十个人身上，似乎也降在米利暗和亚伦身上，因为米利暗亚伦说也与我们说话。我刚刚讲了，圣灵降下来他们就说话，神就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对神说话。米利暗一直都是一个领袖级的女人，现在有了圣灵更是领袖级的，她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我们不同有一本圣经吗？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个领袖呢？啊，这件事的结果你们知道，就是米利暗受了惩罚。然后下面的我们并不能看得很直接看到，不过就是有名的那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探子悖逆的事，那个事情我们今天不讲，我们讲的是可拉党。请看民数记第十六章。我实在是很不安，再一次我希望我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包括骂人的意思，但是我每次看到可拉党，我都觉得那个描述太像华人教会了，每一个都像。好，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二百五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起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下面你看，尤其我们 Protestant 最喜欢讲的， 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信徒皆祭司。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次的叛逆其实有两股，一股是流变的，就是流变的子孙大贪雅比兰，他们所求的是行政的权利，因为流变原来是长子，他希望有长子行政的权利。另外是利未的子孙，就是可拉，他们求的是宗教的权利，就是一个是宗教的权利，希望他们也做祭司；一个是求行政的权利，有摩西的权柄。这是两股攻击摩西的力量。会合那250个首领，有名望的人，那提出的理由不是别的，是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摩西无话可讲，因为这是会众有名望的代表，摩西只好说让耶和华来决定。摩西有责备可拉党，摩西有责备这些利未人，说你们专权了。摩西有责备他们，你们做利未人已经很好了，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分吗？你们在攻击亚伦，其实在攻击耶和华。然后同时摩西也希望能够安抚大贪雅比兰，他们都拒绝。好，拒绝的结果就是上帝的审判，那个审判很严重。一方面地开口把可拉党吞下去了，一方面有火降临在他们中间，烧灭了我想是大贪雅比兰的那边的250个人，最后是14700人被烧死，被瘟疫灭掉了，被地吞，被火烧，被瘟疫吞灭。这次的悖逆很严重。我也希望任何一个牧师连想都不会想，有一天那个长老瘟疫，那个长老被火烧，那个长老地开了把它吞下去，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发生。不过整个事情最后的结束是好的事，就是耶和华拣选了亚伦，亚伦是上帝所拣选的，不在他行了什么神迹，而在他的那根权杖发芽开花结果，有生命力。那么我觉得更好的一件事情是过了多年以后，可拉的子孙跟他的父亲一样，非常喜欢羡慕善工，只是可拉羡慕善工，羡慕到嫉妒，羡慕到抗命，羡慕到就是不服摩西。可拉的名字不好了，这是一群悖逆的人，但是可拉的这种心，他希望在神的教会、神的家里做侍奉的工作，这是可贵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麻烦的是，第一个麻烦是大家不想服侍，第二个麻烦的是大家都想服侍。你说什么意思？不想服侍也是罪，想服侍也是罪，那怎么样？不想服侍这是罪，我们不爱神的家，不愿意服侍这是罪。想服侍，有的时候甚至像可拉那样想服侍，却不服权柄，这是不好。再一次，我不是说牧师的话都要听，牧师我已经一再说了，我们犯很多错误，远远不如平信徒。但是我希望那个制度多多少少还是被维持住。我觉得可贵的是， 你在历代志看到后来大卫在设立诗班的时候有可拉的诗班，然后你看在诗篇里面可拉的子孙跟可拉一样，诗篇四十二篇，我可想耶和华，我羡慕可想耶和华，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居所，他爱神的家。长老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爱神的家是好事，但是爱神的家我们仍然需要有某种方式和程度的顺服。求主怜悯，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在可拉切慕神的时候，他是切慕去神的家神的殿一起来赞美主，这是可贵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心，也让我们在这样的心里面我们得到丰富的祝福。我们就看诗篇四十二篇第三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跟他的祖先一样，他很喜欢很羡慕很希望能到神的殿，这个动机再一次说是好的，可惜掺杂了其他的不顺服就不好了。当然可拉最后他的目标一定是达到了，因为神不会撇弃他的圣殿，而可拉在神的殿里满足的经文是在诗篇八十四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也再一次求主帮助华人的教会能够想到这一点，能够喜悦这一点。耶和华你可爱，这个不稀奇，这是正常的，我们的主当然可爱。耶和华你的话语宝贵，这也不稀奇，因为神的话语的确宝贵。主耶稣啊，圣灵啊，我何等羡慕你，这也不稀奇，因为他们实在美好。我很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不只是神可爱，神的话可爱，神的圣灵可爱，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你不要搞错喽，当圣经讲到神的居所可爱的时候，并不是讲神的殿那个 physical building 是多么的漂亮。有一点我觉得我们没有注意的，而基督徒应该以此自豪的，就是神的殿从所罗门的殿开始 No 从旷野的会幕开始，都是算起来比起这个世界的大庙神殿，希腊的巴森农神殿，那些你今天仍然能够看到的那个巨大的大理石柱子，我们到今天都看到它的恢宏，它的美，它的宏伟，它的艺术不得了。然后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这些大庙，然后印度的这些就是西方东方世界的神庙，漂亮的太多了。比较起来会幕所罗门的殿其实很小很简陋，会幕就是一堆海狗皮堆起来的东西，一定很破烂很简单。所罗门的殿金碧辉煌是真的，但是很小，而且后来也毁掉了。好像从会幕圣殿开始，神就让以色列人让教会知道一件事，建筑物不在神的眼里，神的会幕神的居所可爱在哪里？可爱在你。我们就是耶和华的居所， 所以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当他羡慕可想耶和华愿语的时候，他是羡慕可想神的儿女。所以你的祭坛那里，你的屋子那里，你的殿那里，就是神的家。我们一起到锡安去敬拜，我们一起到神的家来敬拜，我们一起到神的院里来，我们看到神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我们就喜悦。当然如果 physical 建筑物包括这里的，即使很暂时，让我们也在其中，因为聆听了上帝的话，因为彼此的相爱，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在这里也遵守上帝的圣礼，我们觉得在你的院里住一日，胜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如果我们看经文，应该是这些人是在神的家里面，求主眷顾他的家，也眷顾我们每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帮助，让牧人，让羊群，让长子，我们都爱慕神，我们都爱慕神，但是我们常常并不爱慕神的仆人或神的儿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连摩西那么好的人，连以利亚那么有能力的人，那么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人，也有被神的子民气到不想活下去。主，孩子要求主赦免，因为我不知道我惹了多少我主日学的老师或者长职或者牧者的气，让他们不想活下去，让他们在侍奉的路上觉得非常的痛苦。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让我，让我们每个众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们能够更新，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有更积极正面的作用。因为我们蒙你的恩典，因为我们喜悦神的家，而且谦卑的愿意来学习服侍，我们就能够让神的家里有更多的温暖，让你的家是神的军队，是结满各样果子的树，而且在这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主啊，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的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我们聚会结束，对不对？牧师。